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开学啦，9月1号。
哎，我来报道了。
嗯，是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同学们，早上好。
老师，早上好。总觉得特别想喊这个，然后起立坐下，是吧？
哎，其实呢，我们都是学生啊，在生活面前，我们都是学生。每一天呢，在生活里头呢，去学习，受生活这位师父的调教啊。但是我们知道，生活背后有一位校长。那就是我们的天父。
嗯，是的，是的，哇，我们这个校长呢，基本上是时不时就在巡查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动向的。
哎，用巡查这个呢，难免勾起我们呢不太好的回忆啊。我们应该说呢，这位校长呢，时不时呢来探望我们，哎，看看呢我们吃得饱吗？看看呢我们中午午睡有没有乖乖的睡呢？好好的休息呢？看看我们上课学习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困难呢？帮我们调解一下。哪位老师呢？这个任教情况呢，需要改善的呢，再改善一下。
这么一说，感觉校长特别忙。
是忙的，是忙的，千万不要觉得校长只是在那边巡逻而已啊。校长其实是很忙的啊。那真的有的时候呢，像这种情况就需要沟通一下，对不对？让大家呢去了解一下这个老师校长们的辛苦。那么老师呢跟校长也需要多听孩子们的心声。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和技巧就很重要了。
对，因此呢，从昨天开始，其实我们是趁着这个开学日呢，9月1号，那么从昨天星期一8月31号一直到下个星期三呢、9月9号，一连八讲啊、就是我们的今年的一个特辑，亲子沟通爱在我家这样的一个沟通特辑。那么现在是第一讲，态度篇，总共8课。
哎，是态度很重要，是基础哈。只有把态度先摆正了哈，后面的所谓的沟通的技巧呀，倾听的方式呀，可能才能发挥作用。
对，那么我听到陶云老师呢，昨天第一课是呢，这个爱要让孩子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出来的话呢，其实是好的，但是怎么是不是抹灭呀、是呢，擦上了盐。
哎呀
啊！你吃的时候呢，你听的时候呢，就是不舒服啊。所以呢，让孩子知道你爱他，这是沟通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一个最重要的态度。你绝对是爱他的，但是为什么说出来的话却是伤他呢？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态度啊有关系。那么有了正确的态度，如何表达出来，这也是一门技巧。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课程我想不是说是一下两下学完了就完了，而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实践在生活当中的。
对对。那么昨天呢，就有我们的家人啊，同学们呢非常好学啊，譬如说重庆的荣阿姨，就担心呢，哎，那我们之前一直在学的成语临训呢、话量人生，难道就中断了吗？不，你在学校上课有中断的吗？除了体育、美术课、音乐课，
但是就是说有一点不同哈，就是说我们呢只是说分不同的时间给大家不同的课程，或者说特殊的一些安排。
对对 对, 对啊，就像呢在学校上课，你总有语文课嘛、数学课嘛、英文课，有的时候来个特别安排啊，特别的补习一下，那这就是特级的安排。所以呢，八讲之后呢，在下个星期四呢，我们恢复正常上课，仍然会有成语聆讯、话量人生，我们要把这个课程给上完。特别话量人生是100讲，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雅各书呢给读完。那这个开学啊， 我不知道呢，替你们家的孩子准备什么呢？
准备什么啊？小书包。
大一点就不需要替他准备了。但是我知道呢，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孩子回去可能就是封闭式管理。除了呢就是要住校，我们知道有一些地区呢他真的是要住校的，从小学开始。
有一些不同的学校是会这样子的。
对，那么大学也是封闭式管理，因为疫情的缘故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个热门的消息，就是武汉百万大学生返校了。
哦，是，那所以在终于回到学校去上课了。
对，
那但现在呢我想可能大家也会有新的适应的问题。
对对啊，这个封闭式管理，特别大学生怎么样把他们封闭式管理呢？
对对对，
这真的是难倒了各大专院校啊。但是我们也为学生们能够回校来读书感恩啊，那我们也为这个校长啊、老师啊、行政人员他们的工作呢，可以说是百上加斤啊，也要为他们祷告，还有让学生们呢能够学习呢自我保护。那说到自我保护，我又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了，要提醒大家的，
是什么呢？
就是呢，你要让你的孩子呢懂得呢爱护自己。特别是珍惜自己的视力。
哎呀，这个可难了，尤其现在这个
还有手机在身，对不对？
对，每天要对着这么多屏幕。
对，哎，电脑啦、手机啦，孩子特别是离开你到了学校，如果他有手机带着，那老师管他也不能够天天跟着他嘛，对不对？
而且这个其实老师管的范围通常也很难管到，就是你平时生活中
对对对
看多少时间，对吧？
是是，因为呢，最近呢，在江苏淮安呢，妇幼保健院眼科呢，他们呢就接诊了一位，我想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小年龄的近视儿。
哦，他是后天形成的。
对对对，他是后天形成的，近视多小呢？
一岁。
一岁的小 baby 看什么看成近视啊？
原来是这个小朋友呢，
家长
对过早的被进行了这个早教视频啊，就是
从一岁零岁抓起，让宝宝开始学 A B C D，
然后使这个电子产品对孩子的视力就产生了很直接的一个影响。
对，结果一岁呢，这个小 baby 呢，小宝宝就已经近视了。原因就是因为父母爱之切。让他太早就看视频学，也不一定是学，可能父母就是不断的在
影响吧，
对，不断的在他的面前放，然后让他听，让他呢这个潜移默化。所以医生就建议孩子在两岁以前不能够接触任何电子产品。
是因为这个真的让人很无奈啊。我觉得不是说爱之切的问题，就直接反思吧，就是你焦虑啥呢？就你把孩子焦虑的一岁就近视了。
也就是说呢，父母把自己的焦虑呢移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这是一种投射。
对对对啊，所以这一单新闻呢，让人呢有一点怎么说呢，心惊胆跳的。一岁的小朋友、小宝贝啊，他竟然就近视了，原因是因为父母。所以这个呢，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个教育方面，我们怎么样呢摆正态度？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我们常觉得神并不引领我们，这是我们的错误，这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太短。神知道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我们要知道的不是在明年和明天的道路上，乃是当前的道路，脚前的一尺。你若站在高山上，从荣耀的巅峰回头望时，便可以看得清楚。乔治·穆勒说，义人的停止也被耶和华所立定，正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所立一样。一个开启的门比一个关闭的门更像是神的导引，但神有时用关闭的门来引导我们，正像用开着的门引导我们一样。 请看他当日怎样用云柱火柱引导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就可明白。云柱竖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步前进，这是神引导他们往前走。云柱在会幕停住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帐篷里步起行，无论是走是停，都被神引导。如果神在我的身前，我不可走得太快；如果我跟从在他的后面，我也不能走得太慢。也许你想走得比他快些，但是要等候他前进，使你的道路不再在黑暗里。他有脚印给我们踏着，让神的脚步成为你的脚步。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护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9月1号开学日星期二的早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刚才说呢，我不是说啊，听到诗歌说牢牢的记在心，同学们有没有帮老师的话呢放在心里？有没有将家长的话呢牢牢的记在心呢？
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这个暑天学校的校长的话放在心里。
是的，有没有听到呢？天父的心啊，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叮咛我们？诗篇37篇第23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我知道现在有些家长呢心里是不舍的，为什么？因为孩子要离开他们
啊，
到学校，对，那可能有很多的叮咛，也为孩子准备了很多，但是最重要为孩子准备的是一颗能够装在天父话语的心。
是的，是的。当然呢，我觉得每一次的重新的一个开始确实都是需要适应的啊。
对，是的。所以呢，为孩子祷告，也教导孩子呢懂得祷告，那么他一个人在学校的时候呢，他就懂得呢啊，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向这位天上的父亲、天上的校长来求救啊。我看到呢，荣阿姨呢在第五空间就说：“有些人是把手机当玩具给孩子，免得孩子哭。
是的，
这已经很多年了啊，手机啦，或者是那个
iPad，
对，小平
板，
对对
对、嗯。
那这个真的是不好，因为你是让这些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呢代替你应该做的事情。
嗯，是的，是的。哎呀，所以现在你说这个电子产品呢，其实哈，我们知道苹果的原本的这个老板是乔布斯嘛，
嗯，
他其实反而对他自己家里的小孩，如果年纪太小，他是不给他们玩
对
自己的产品的。
是我记得好像他家是没有电视的。
对，
然后好像就是除了这个智能产品之外就没有其他、
嗯、
而且是有规定的。
对，而且就是针对孩子他是很长时间是不给他们使用自家生产的 iPad 的、
嗯啊、对对对、啊啊、所以我们也要想想啊，究竟呢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呢我们给了他们什么啊、
嗯、
那我看到呢，哎，录音飞弟兄呢在第五空间又说了，昨天呢8:25呢应该是到了办公室、
啊、
老板不让他在办公室听福音广播、
嗯、
不让他祷告，说这里不是教堂。那但是感谢神啊，路音飞弟兄呢就给老板传福音，说这个中国字就是 刻在这个甲骨文上的祷告文。
嗯嗯
嗯，哦，教他跟他分享呢就是刻在甲骨文上的祷告文。
嗯
啊，所以呢，嗯，我觉得路音飞弟兄你很有胆量啊，
嗯，
你很勇敢啊，
哎，是、
嗯、
当然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工作的场所呢有时候可能也考虑一下其他同事或老板啊，
对，
如果说是公放的话呢也有可能很单纯的是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呢、啊、
对对，
这种情况。
我想8:25是应该呢这个还没上班，8:30嘛，对不对、
嗯、
好，所以呢可以听，但是刚才刘芳老师也说了啊，就是呢可能呢你这个声音声量各方面会影响你的同事、
嗯嗯、
还有他们还没信耶稣、
嗯、
所以
可能不太明白，
对，不太明白、
嗯、
甚至有一些呢会心里有一些反感哈、
哎哎，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我知道呢我们的心是好的，
是的、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呢可能做出来啊，我们要考虑到很多原则、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沟通了、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呢陶一老师来分享爱在我家态度篇的第二讲，积极的倾听孩子的声音。
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喂，陶怡你好。
陶怡你好。
您好，
又是我们两个跟你见面、嗯、谈谈跟孩子沟通的问题啊。
是，那上回呢你就讲到呢爱要让孩子知道啊、哦，要用言语啊要说出来，或者有一些的
身体语言，
对，身体语言，比方看着他、嗯、听他说话，拥抱啊等等。那么你也给听众朋友建议呢，就从这些的小地方开始回去练习啊。那今天呢接下来我知道你都是在讲这个态度，就是跟孩子相处的态度方面的。
嗯、
那第二项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我觉得做父母的，想办法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不但要听孩子说得出来的话，
嗯、
你也要看得到他那无声但是确实表达心情的一些声音。
哇，
我觉得肢体语言可能是父母亲也要稍微留意的。
这个难度挺高
对，难度有点高哈、
嗯、
那这是不是
男生来讲、嗯、我觉得尤其不习惯，
嗯，不习惯，那、是不是要特别多花一点时间才能够去处理这方面的一种听不见的声音呢？
其实我想彩云文会一定同意，父母亲爱孩子这天经地义嘛。
嗯，对，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花一点点的心思，哪怕我们的技巧不太成熟，其实孩子没那么计较。
嗯，
好，所以我觉得在倾听孩子的无声声音的时候，你可以先练习去看他的肢体。
嗯哼，
因为一个人是否开放，从他的双手跟双脚就知道了。
啊，你具体的说说。
抱胸，
嗯，
那就是一副抗拒的样子。
嗯，
其实这时候啊，你除了表达爱以外，什么都别说。
嗯哼，
因为他就在跟你反抗当中。
是。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听听他的语调，他是说你说什么呢，还是你说啥？那种口气就差很多。
哼，
啊，如果他是在对抗中那种不客气或者冷漠语调的时候，我也觉得还不要切入你教训的主题，
嗯，
还是表情达意，多说爱吧，多关心他，嗯，哎，我只是关心你嘛，
嗯，
啊，那你可以放轻松啊，你都可以点出他的语言的紧张，
嗯，
那最后可以参考的是我们听得到的声音，这在心理学来讲，它其实只占7%左右，非常微量，
嗯，
但是也要听，
是，
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孩子可能是口是心非，
嗯，
比方你说，哎，你冷不冷啊？其实他很冷，但是他就是不要接你给他的衣服啊，不冷，那其实你看他那样也知道，那这时候父母亲根本就别说话，好，我只是担心你冷，这衣服摆这儿，你想穿的时候你再穿，
嗯，
扭头就走人，也不要去揭穿他的谎言或者是不耐烦，
嗯，
就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无声胜有声，胜过千言万语了。
嗯嗯，但是我想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故意的要跟我斗气，就是说一些气头话，不礼貌的话，那我本来已经很忙了，我现在回去我心里头，我肚子里面已经憋肚子气，那现在你作为我的孩子，你还这样用一种不礼貌的话跟我讲对话，那我肯定没有心情慢慢的听你那个什么弦外之音啊，怎么办呢？那我也会很容易生气，怎么办？
其实父母亲不是圣人嘛，文辉，
嗯，
你可以说我已经很急了，看你这态度我有一点气，可是我还是爱你啊，这句话别省掉就好了。
对，我甚至会可能会动手打他。
哦，这时候最好闪人。啊，这时候你就要说好，我是好意来跟你表达哈，
嗯
啊，那你这态度我也没办法。这样好了，
嗯，
你主动，你需要你再来跟我讲，我现在走人了。
嗯嗯，
在你伸手之前先闪开，
哎，
这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就是好像陶一就是强调要告诉他，我是关心你，我是爱你，我想跟你说，你现在既然不想说，我也很生气啊，所以我现在也不说了。你要说你想说的时候再来告诉我，
对，
大概是这
样。两个人都不委屈嘛。
嗯
嗯嗯，哎，陶一，你觉得沉默？完全不讲话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
看什么时候，如果他在撒泼，你允许他撒泼，
嗯，
我觉得沉默很好啊。
嗯。
可是如果他想要讲话，或者他深陷困难中，你沉默，那好像冷漠。
嗯哼。那我自己有个实际的经验，就是我儿子他现在比较好了，他反而几年前他的脾气很差，很容易发脾气，甚至讲一些好像脏话一样的非常粗俗的话。
嗯。
那我也生气啊，但是我生气的时候我就沉默，我不跟没有跟他对话，完全没有回应他，我还在现场那里。但是过一会儿呢，他的情绪也会平复下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是不是？
文文你在包容他，对不对？
我想是吧？
尝试包容，
我尝试包容他，对。
那很棒，我觉得孩子已经吸收到，他会很感谢你，
是吗？
没跟他计较。
嗯哼，
拿气过了，他会过来。也许他不会跟你说“爸爸对不起”，青春期孩子很难说这话。
嗯，
但是他只要赖在你旁边几秒钟，
嗯，
那您也要听到他无声的言语，就是“对不起啦，爸爸”。
嗯哼，对对对，他没有直说这一句，但是
我明白，他很难说出来。
哦，原来我没有做错，太好了，
太棒了！要给文辉爸爸掌声鼓励。
谢谢。
好，那回到刚才呢，陶一所说的这个啊，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要去读他的肢体语言啊、语调啊，还有他说话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怎么样的继续的去听他所表达的一些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就是上帝造父母最棒的地方，
嗯，
因为我们就多他几十岁，多一点生命经历。
嗯，
孩子通常要说话说不清楚，那么我们做父母在听话就可以听得清楚一点。那怎么听得清楚？除了用耳朵听以外，其实也可以用眼睛去听。
嗯，
怎么听呢？其实你看得到他蹙着的眉，或者是发抖的嘴角，你都听到孩子内在的声音了。
嗯，
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害怕，不知所措。
嗯，
所以你看到了，可能要像文辉的方法，先沉默，先去收集资讯。那耳朵一边听一边用心去揣摩它，
嗯哼。
那到一个程度，如果你真的还是听不出来，你也可以完全曝光的说，我知道你很用心的在表达一些事情，
嗯，
啊，爸爸妈妈也很用心的听，可是也许我们想法不同，我不完全了解你在说什么，
嗯
嗯。
但是光这样讲，孩子就觉得你在听了，
嗯，
然后你可以再加一句说明，你愿不愿意多说一点啊，或者说的具体一点啊，或者举个实例给我听听呢？ 那只要你仍然保持在现场，一副愿意聆听的样子，孩子就会依他的心情状况或多或少的跟我们吐一些真情出来。
是是是。说到这个聆听，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实际的经验，就是不久之前呢，我儿子他就在晚上做完了功课，很松弛的，不是很累，很松弛，很开心的那个状况底下呢，他就跟我谈到某一个外国的歌星，一个 Robbie Williams， 好像他说，爸爸你听过 Robbie Williams 吗？我说谁呀、根本不喜欢这种音乐。哇，他的脸马上就黑了。我错了什么？就我反对他吗？其实我不是反对他，我是直说，我不喜欢啊。
真心话，
真心话。
上一句是实话，他是谁呀、我不知道。
哎，
这下一句先不要急着说。
嗯，
你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啊，文辉爸爸。说他唱什么歌？你为什么喜欢他？麦克风又交回给儿子了。
嗯，
那么你就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来批评他喜欢的偶像了。
通常这种情况，我就会如果他小孩子想要讲些什么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就问说他怎么样啊？
是，
就是让他去说
嘛，哈。
对。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家的老三呢，他在表达方面呢，我觉得他的言语的表达是比较有限的。
幼稚园那一个吗？
他小学了，但是他就是从小就近年有进步了。那他比较多呢，就是他不说话，然后呢，好像他就是等待你去猜测。猜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时候可能他不想说，有时候我想他是不知道怎么说那个情况。那么有时候猜中了呢，他就会情绪就会上来，他就会哭啊，或者他就会点头啊，表示一种好像就是好像比较放松了感觉。但我想问陶艺，就是其实这个猜测的过程呢是挺艰辛的，
是，
而且很花时间。
对，
那我也
常男生
我也常常鼓励他，我说你说出来，你尝试说一点你说一点我也比较好猜，而且我也跟他说，你常常要别人猜呢，人家猜错的话呢你也不高兴。那现在他有点进步了，我也常常为他祷告。那我想问陶姨，其实如果小孩子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引导他？
其实彩云做的已经很好，你已经再三引导。那我个人的经验是，我其中有一个孩子也类似这样。那我也经过很长，其实当年学沟通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怎么横竖都猜不到他的想法。后来老师教我一个方法，我觉得很好。就是当我们猜到了，我们就很耐心地告诉他，哦，原来你要喝水。然后说，宝贝，你跟妈妈说一次，我要喝水。那你要很温和，不要
教他讲一次、
你教他正确的讲，也不要督促他，也不要那个迫使他。他只要讲说我要喝水，哪怕小小声，你就跟他大声鼓掌，哦，好棒哦，宝贝说对了。你就每一次去加强他对的部分，
是，
这就像放大镜嘛。放大他做对的事情，你忽略他你去猜测或者猜错的事，这样的孩子慢慢的就会被你导引过来，越来越愿意把话说对。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罗文辉是不是一个太传统的中国男人，就是觉得很明显说，哎呀太棒啦，拍手啊鼓掌啊，这样子
很幼稚，
好像真的是很无聊，有时候觉得无聊太夸张。那我就想，其实在中国里面很多我们中国同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心理的倾向，觉得真的很无聊太夸张。那怎么处理我们这种心理状态呢？
你叫文辉，对谁无聊？对你还是对儿子？
当然是对他自己了。
对自己，
所以这就是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很小的事儿，可是孩子就在这些小事上一点一滴的堆叠他的智慧信心，所以对孩子来讲一点都不无聊啊。是在做一个好棒的生命工程啊，文辉爸爸。那你这样想，你还觉得你很无聊吗？
对，我明白。那是不是说我们如果刚才我的假设说现在中国很多我们的同胞都是有这种觉得无聊这种心态的话，是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先要冲破我们自己那种错误的观念呢？
对，我觉得应该叫调整吧。
调整。
我讲圣经上有句话很好，叫扶救卑微的。当你跟一个小孩子站在一起，如果要跟他同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蹲下来跟他说话。同样我们在对话当中也是如此。当你蹲下来，以他的高度，以他的心思意念在想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判断你做的有没有聊。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是为了对方的生命，对方的好处在付出。 我觉得那是很伟大、很温馨的事。爸爸们要为自己大力的鼓掌，哎。
好，说到这个蹲下来，这个我有也有一个实际的体会，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呢，他那个长得很矮，现在比我高了，当时他很矮，才4岁左右。那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哎，你看前面那条小狗，好可爱啊。”他说：“哪儿啊？哪有小狗啊？哪儿？”
他看不到，
他老是看不到。原来就有一堵小墙啊，刚刚堵住他的视线，但是我就看得到，他看不见。然后呢，我蹲下来，我一看，哎。原来他那个角度真的是看不见的，那我就明白刚才你那个例子说，蹲下来俯就卑微的人真的很实在。
对，这是心理学也叫同理心嘛。
对。
那么在这个听孩子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技巧呢？听众朋友，我们自己呢也能够学习的呢？
我想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用全副的精神去听，除了耳朵要打开，听他的是或不是。眼睛也要判断哦，他的是真的是吗还是不是，然后再用心灵去揣摩。另外其实我们在聆听的过程里面很重要是耐心，别抢着说话。那很多父母抛了一个问题马上就让孩子讲，那我们以后会讲到社交风格，有些孩子性子就急，你一抛问题他立刻打回来，但是相反有些孩子你抛出去问题10秒钟也没有反应，不代表他没反应哦，是他反应当中。所以你要耐心的聆听，甚至适度的回应，表示说，你听到了吗？啊，那你现在想什么呢？那如果有些孩子天生比较胆怯，他会担心我这样说出来，你会给他掌声还是骂他或者给他巴掌呢？这也是他不敢说的原因。所以过程中我们要陪伴孩子，引导他慢慢的来表达自己的需求。那过程里面就像刚刚文辉讲的例子，你在表达聆听的时候记住你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所以千万不要去做比较啦、批评啦等等的这种破坏性的一些字眼。
对，
那很重要的哈，就是这个当中你自己父母亲的期望你要放下来。
是，
你必须要知道孩子的感受是什么，你别急着把自己说，哎，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想什么，啪啪啪你又讲出来，让孩子又再一次，
他又没有机会说了，
对，被你吓到，他就再也不敢说了。
陶艺啊，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就是我发现，做爸妈的呢，如果他本人不是一个很习惯聆听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的人呢，他也是比较困难听人家的心灵里面的声音的。
哇，文辉，你真的好优秀，你点出很多人实际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嘛，这个是。
对，其实沟通啊，有两种沟通，一个是自我沟通，其实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做，但是有些人比较少。
对呀、
就是他的自我对话不多，
是。
也事实上，这也可以证明他的思虑是比较浅层的，
那
有些人就对话很多，天天都在跟自己说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等待别人在。思想跟说话的过程当中的这种缓慢，
那也就是说做父母的他就要先学习怎么样自我对话是吧？
对，其实你是要问问父母亲，你在说任何话之前你可以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希望得到什么结果，这样你至少停了5到10秒钟，你自行消化以后觉得我的目的是为了爱他，可是我讲说，哎，你怎么那么笨呢？哎，这句话好像不能表达爱哈。
是，
那你是不是就会修正我该怎么表达爱？
爸
爸妈妈其实是爱你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可不可以反应一点呢？你至少出来的话就会比较中性，就不这么带刺儿了。
哇，太好了！所以呢，要做一个好爸爸妈妈呢，应该对自己好。应该先学会了懂得跟自己的心灵沟通，然后呢才去教孩子。
是，那我也想问，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喽。
那我也想问陶一呢，就是因为这个聆听啊、沟通的过程其实挺花时间的啊。那你会建议做父母的是随时随地进行沟通呢，还是安排一个特定的环境、时间来跟孩子做这样的一个聆听跟沟通呢？
哎，你真的是好妈妈。很多父母都认为我生你养你，我有权利随时跟你说话，我讲话你就要听，你就要恭敬的听，其实这是很不尊重人的。我们自己也有心情，也有一些事情的重要啊，这个轻重缓急，所以其实你要沟通要聊天，你都要征询对方的同意。有时间吗？妈妈跟你聊5分钟。有时间吗？爸爸跟你聊一聊10分钟。如果他说不方便， 你又真的很想聊怎么办？你可以再度邀请啊。哎，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聊啊？
嗯，
那你把这本书看完吗？还是这个电视剧看完呢？
嗯，
这样感觉虽然你当场没聊成，你又加了一分，因为孩子觉得你尊重他的权益。
对对对，
下回你要跟他讲话，他就会更尊重你。
嗯，
那但是对于比较小的孩子，比方幼稚园或者小学生，我也要问他啊，你有时间吗？我跟你聊几分钟吗？
哦，这个太小了，不行。那你就要看他允不允许。
是是
啊，如果他是很高兴的看着你，小孩子很单纯，他要跟你聊就是眉开眼笑。
嗯嗯，
他如果在别扭，他就不要看你，或者摔东西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告诉你，你还是别理我吧。
嗯嗯，
这时候根本问题都甭问了，你就走开就好了。
哈哈，
等他恢复正常了再跟他聊。
嗯，
是，这个跟孩子沟通的问题呢，其实很有趣啊，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
我们下次再继续谈。
好，
谢
谢
你，
谢谢两位喽，
再见，
再见。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编织绳索的臂膜。
孩子喜欢和你讲话呢，
怎样让爸妈明白你的心事呢？
这就看你们态度沟通好不好了。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
线上今天2020年亲子沟通特辑，
小微托只有树叶摇晃，沉默到听得见
陶艺老师讲授，
8月31号到9月9号，
沟通态度篇，
爱在我家，
全家乐融融。
现在呢是9月1号星期二早上的8点09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嗯，是的，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陪大家一起来开学。
嗯，
我们正在学的就是沟通方面，特别是跟孩子怎么沟通。
嗯，
今天谈的是积极的倾听孩子的声音，但是呢我们要先学会听自己的声音。
嗯，是的，有时候我们就还没来得及听自己声音，就哎马上就出口了。
对，
然后就很着急，就是会觉得孩子你听见了没有，我听见了没有
孩子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发 脾气呢、
啊、
你为什么这个时刻不开心呢啊，我就记得好像有一档节目是爸爸去哪儿啊、
嗯、
其中呢有一集呢应该就是香港一个明星陈小春带他的这个儿子、
嗯、
啊，然后那个陈小春呢就整个路上都是臭着脸的很不开心、
嗯、
结果呢他那个儿子啊非常可爱啊，就是带着一个小喇叭
嗯嗯嗯，
然后就对着陈小春喊你为什么不开心萌化了立刻呢就吸引了好多好多的粉丝啊、
嗯嗯、
但是呢那一幕也让很多的家长就在反省是啊我为什么不开心呢、
嗯、
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
但是我把这个不开心呢就冲口而出、
嗯、
然后让我的孩子听见了我的不开心，
而且这种听见不开心的方式不是说哎，你真的好好跟孩子说哎、
嗯，
今天妈妈不开心或者爸爸不开心啊，就是而是属于是另外的一种形式，可能就是、
嗯、
哎，可能很严厉的一些指责呀，
嗯
啊，或者说是可能看哪儿就，因为你自己心情不好嘛，
对，
可能也容易理解，就看哪儿呢，哪儿不顺眼，就这孩子就特别懵了，有时候就
对对、啊，所以这个时刻呢，就像陶宇老师刚才说的，你应该先呢，敞开你自己的心，来一场自己的心灵对话，
嗯，
你要先听听自己内在现在心灵呢，可能你里头已经打仗了呢，
嗯、
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在那边。翻滚着，那你自己是否呢能够跟自己对话、
嗯、
你是否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果可以的话呢，那这样呢你才能够呢去听到孩子的声音。
对， 就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这种情绪都无法有一个辨识 认识的话、
嗯、
你很难去辨识到其他人的情绪的。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啊、
哎、
昨天呢我们分享了苏打绿的小时候、
哦、
啊，那是他送给他过世父亲的一首歌啊，歌词很美，小时候我们看的不一样，到了大了我们再看的时候呢、
嗯、
诶，跟父亲看的这个境界是一样了，但很可惜父亲已经老去了啊、
嗯、
那今天很想分享的也是一首流行歌，苏芮跟潘玮柏的我更想懂你，两种唱法、
嗯、
诶，苏芮就代表可能是长辈了，
嗯，
那再听听的潘玮柏那是年轻人的唱法了、
嗯、
啊，他用 rap 那是怎么样讲呢、
嗯嗯、就是说唱饶舌、啊、
对，饶舌方式来讲出年轻人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在这首歌里头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心境呢？
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爱你。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This is life of love, it's in the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 but you're still inside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the door, but I can show him trapping my heart, so I can show him say, slap of love is in the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 the future's still inside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the door, but I can show him trapped in my heart, so I can show him say,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拥有
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有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里。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呢，其实我更想懂你。但是为什么常常是不懂呢？
这个就是类似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的一些状况。
对，你听到呢，这个父母的代表者苏芮演唱的方式，跟孩子代表者潘玮柏所演唱的方式，你就知道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就要耐着性子去欣赏对方，听对方的心声。
是，虽然说听起来可能有点费劲。
其实沟通不仅在亲子之间，
对，
人与人之间一定有沟通问题。好像在第五空间呢，我看到陆英飞弟兄啊，跟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工作当中跟同事，特别是跟上司的沟通。那我记得陆英飞弟兄的上司是很棒的，很欣赏陆英飞弟兄的，所以陆英飞弟兄应该在这个工作场合当中呢啊，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为他也为弟兄姊妹啊，在各方面来感谢神。但是现在提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有很好的沟通呢？
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通常也是只顾自己讲吧，通常也不会说太多去好好去听天父的声音。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一周经文，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耶稣说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来听，跟他有一个好好的沟通。那我们看到十四章的第一节提到什么呢？
安息日，然后呢，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首领的家里去吃饭啊。
对，然后第七节紧接着记载什么呢？
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对，那耶稣借着实景，就是当时一个现实的场景啊，筵席啊， 在当时希腊文化当中呢，筵席里头，对不起啊，筵席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叫融入文化
啊，就是其实有点类似那种什么谁应该坐哪里个位置啊，哪个排是排有点排位啊，
对对对、
啊，
就是呢坐高位的，哎，好光荣啊，那么低位的很自然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样的光荣了。融入文化，这是希腊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
分层次啊，融入啊，
对对
这些的、啊、
是。那我们要知道呢，当时的这个筵席是怎么排的呢？就是呢啊，有一个长桌，然后呢，大家就是围着这个长桌，然后呢，主人家呢就是首位，接着呢，尊贵的客人通常是被安排在主人家的左边，
哦，左边，
对，隔壁的。左边啊，有分左右啊，左边是最靠近主人的首位，因为你记得你的心脏在哪里？
哦，左边哦。
对了，对了，最靠近主人的首位。那么末位就是跟主人相距最远的那个位置。啊，那是一般的客人。好了，这个座位啊，席上座位的编排以及进座的次序。可以显出被邀请的人的等级和地位。
哎，
现在讲进座了。原来呢，这个啊，在当时呢，这开门宾客进来。谁最先进来？在咱们中国是尊贵的人先进来，对吧？
对。
原来在他们那边呢，是末位的人先进来。
哦。
就一般的客人进来，但是这个一般的客人进来的时候呢，你自己先进来就知道你应该是一般客人。可他进来的时候，他却跑去了首位。
那对，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会。
那不就很奇怪吗？
违反了，大家就觉得看着很奇怪了。
对，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啊？会用这个比喻，原来就有当时的背景。所以耶稣呢，接着就讲自高和自卑。什么是自高呢？就是你本来应该是一般的，但是你就
跑
去
首位，跑到前面的
位置。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有光彩。
哎，是，
后面有一个词出来了，光彩。光彩有什么意思呢？
哎，就名声啊，荣誉啊，
知名度
啊，
啊
对对对，
威望啊，啊，其实它可以翻译叫光荣。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自高心态啊！你自己希望能够得到名声，你希望能够建立知名度，你希望自己有威望，但是原来这些知名度、威望不是你自己想要有就有的。因此，耶稣在这里就教导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要先学谦卑。
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而且要注意假谦卑。哦，那我先去做末位，和骄傲做首位，其实都一样的。
是，
人若以为自以为谦卑，就不再谦卑。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防的一个心态。
是，
所以呢，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当时这个坐席的一些情况，我们就会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啊，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来讲啊自卑或自高的问题。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思考的问题就是，那真的谦卑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你自己是怎么样学习谦卑的功课呢？
广东的彭阿姨，
两位老师，
来，您先背来。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听见，怎能求告呢？未曾相信，未……
不要紧张，我们的
真是很熟的啊。
怎能信他？
怎能相信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阿妹，
是的，是的。
哎呀，神啊，真的是很熟的。我总是说哈，怎么搞的？跟你们也那么熟，也有真的是听到就蹦蹦蹦的哈。
虽然很熟，但是还是有一些紧张。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特别的为浙江的李姊妹她的外孙祷告。那么孩子呢，右眼是有先天性的视力问题，还有散光啊。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如果左眼还好的话，就比较容易影响。所以求主呢保守他，可以两只眼睛不要互相干扰哈。
嗯，
那左眼正常，右眼呢可以恢复。
嗯，好，我们一起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能够学习跟自己对话，能够在你的光中多认识自己，多明白自己的情况，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让你来更新调整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浙江李姊妹的外孙祷告。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年纪多大，但是他的右眼有先天性的视力问题，还有散光的问题。我们知道孩子正在学习，这些视力的问题很容易加重。我们恳求你让孩子能够按照医生的嘱咐，也能够知道一些视力保健的问题，以至于他能够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视力。主啊，你提醒他，当他用眼过度的时候，你让他有节制，让他愿意停下来，让自己的眼睛休息。但我们更知道的是，他的眼睛在你手中，你要亲自的看顾，你要亲自的医治，你要让他的这个右眼能够逐渐的强壮起来，恢复清明的视力，好让他的左右两眼都能够平衡。主啊，我们恳求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需要你的额外加恩看顾。我们纪念今天开学，有很多的孩子离开父母到学校，很多的大学生要在封闭式管理当中来生活学习。求你保守这一群的孩子们，年轻人，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碰到好朋友、好同学、好老师，能够有同伴一起的成长。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献上今天2020爱在我家特辑，
8月31号到9月9号，
让孩子爱上跟你说话的感觉，态度篇，
9月28号到10月7号，
清楚沟通的技巧 PET 技巧篇，
11月2号到11月11号，
同频率有效的沟通，沟通风格篇。
时光时光吗？
每回八讲，亲子沟通专家陶怡老师专题分享，
欢迎收听，一起让爱住你家。
是的，让爱住你家，让爱呢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到呢，今天陶怡老师讲到呢，要倾听孩子的心声呢，
是
他其中就讲到呢，你要蹲下来抚救孩子，因为孩子不高嘛，
对，
你要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话。也想到今天我们呢要背的金句，耶稣教导我们要谦卑，因为我们的神呢不会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在教会的位分高或低来看我们，我们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也同样需要学习去抚救我们的孩子，不会因为孩子怎么样我们就爱他少一点，不会的。但是我们常不常蹲下来听孩子说话呢？
是，这个是实践一下啊。今天就按照这个老师所说的啊，家长也学习。
对，是的。那么如果有带导的事项，也可以告诉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开学日。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